更新第七期。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过这些术语了，像是神经可塑性等。当我们很多人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人出生时就有的脑细胞数量，就是你一生所拥有的全部脑细胞。商业广告有时演示人的大脑，诸如什么大脑在皱眉头、嘶嘶作响等此类的事。广告告诉你，脑细胞被耗掉就没有了，用完了就没有了，再也回不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恐吓战术，但不是真的。消耗了的脑细胞再也回不来可能是真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时都在重造新的细胞。这就是我和叶博士所讨论的内容。他说我们谈论的是神经发生。他说每天早上，当你的大脑重新产生这些新的神经元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但心意更新与基督徒有关，与非基督徒无关。所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神经发生不可能是心意更新。另外，神经发生是自动发生的，从技术上讲，你对此做不了什么。圣经上说，我们应该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是我们要做的。这表明心意更新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这两件事不可能是一样的，一个是自动的，一个不是。我们曾经就此讨论过。不管怎样，我讲了一点神经发生。神经可塑性是一种大脑本性，这种本性允许大脑根据人一贯的思想、说话和心态而产生身体性变化。神经与大脑有关，可塑性的意思是可塑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被改革。这就回答了很多不同的问题，甚至包括人的某些生活方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会说，你不明白，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不，这不是真的。不管你在想什么，你是在重新连接你的大脑到你所想的那个方向上。即使他们取出你的大脑分析，依然会看到它就像你所想那样被连接起来，因为大脑将思想连接起来。不管你想什么，每次你思考时，你在重塑你的大脑。这就是思想正确的事情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你会经常听到我反复强调这个。我原本因此而想说抱歉，但不是因为我告诉你真相而觉抱歉。我们必须意识到，你说话不能不加思索。但这是在说另一件事。在你说话之前，你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当你有这个想法时，你是在有所思考。严格来说，你不能想着一件事而说别的事，这样你会被弄糊涂。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通过说话，我们可以看到你心里有什么，也能知道你是如何重塑你大脑的。你是在说你里面的，而你说出它之前都有思考过。当你思考它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结节，会引起一个新的思路训练，一个新的神经连接。当你们看一些圣经，当你们开始查考经文，很多不同的经文会出现在你面前，让你有不同的思考。我们谈论过心思意念里的坚固营垒等等。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通过人们口里所说的，我们就知道人心里有什么。如经上说的，有人里面的知识，还有他里面的光变暗等。以弗所书4章23节，恢复本圣经，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和合本翻译，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KJV, and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圣经说我们必须心意更新，也说我们心意的灵要更新。心意的灵更新与心意更新不一样，心意的灵，心思的灵，思想的灵，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你思想的态度，你思想的态度需要更新。这样说吧，有人是乐观的，有人是悲观的，这些都是思想的态度，你可以通过专注于它来改变这种心态，心意的态度。我盼望能把我想讲的全部都分享出来，但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要在这一个月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要讲，我们会尽可能讲多一些内容。在此之后，通常在几天之内，你应该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感谢你的到来，并会给你一个资料免费的网站链接。我在做一件事，程序能按应有的方式被创建，可使你的思想更新更容易，需要有书面的和音频的材料，有视频会很棒，我们可能会三方面都有，可视、可听、可读。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你离开后继续前进。如果你愿意的话，稍后请举手告诉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会给你这个链接，你可以继续，然后你会开始有规律的实习吸引更新模块，这样你就能跟上。一旦你开始，就立刻采取行动，我们会帮你，我们不会一次性给你全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是短期记忆，你需要的是系统的持续的重复，这是关键。重复是记忆之母，这是心意更新的基础。我们将告诉你如何做，不只是单纯的宣告，这是很多人宣告时出错之处。他们会就一件事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好的，但当你去到一个程度，它不再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总是在寻找最简单的方法做事，或者我可以从那儿开始的，你大脑会马上开始寻找减少思考能量的方法。当你做一些重复的事情时，你大脑已经知道它要去哪里，它会越过它到达它的终点，所以不需要消耗能量思考而去到那里。你越多了解关于大脑的工作方式以及思想是如何与大脑协同工作的，你就越惊叹。我们要做的不只是重复到某种程度，我们会告诉你到了什么程度就需要停下来，而不是在24小时内全部做完。在此期间，基本上就是这个程度的工作原理。假设我要研究医治，也许要研究讨论关于医治的经文，经文会告诉我们医治是我们的，我在研究这些经文，然后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宣告，或者说确认，或者无论你怎么说，你在一段时间里将不断重复，然后我们会叫停，在医治真理的框架里换挡，进入医治的另一面。比如你想研究在救赎中的医治，继续查看研读那些经文，并开始应用，就像第一天一面，第二天另一面，然后第三天你回到第一天。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实际上是再到第一天，第四天会回到第二天，第五天是第一天和第三天，它的发展方向会有一个过程。人的大脑基本上是懒惰的，总想节约能量，你必须打破它来保持新鲜。这是我给你们展示相关性的原因之一。领圣餐非常棒，是人们应该经常做的一些事，人们常常每周都这么做，有的甚至是每天，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做。只要你能保持新鲜，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每天都做，很容易达到一个饱和点，成为一种仪式。你是人在心不在，还是你专注于它并让它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关于关注，关于你的注意力，关于真正的圣经默想是什么，还有怎么做。圣经说到另一件事，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原文字义，将你的爱放在上面的事，并不是只是说想想，确实有说要思想，但也表明了是你的感情所在。爱和思想是有区别的。你可以思想一些事情，却没有感情。其实你不会长时间思想某件事，却不产生对它的喜爱，这是相辅相成的。有些无神论者为了推翻圣经，不断深挖圣经，最终得救了。为什么？首先，他们一直在看圣经。你不可能一直在看某个东西而不产生感情，最终产生了感情，然后他们得救了。另一面有反面教材。曾经有一位牧师，我没见过本人，但听过很多。他因在新奥尔良酒吧施工而闻名，他去酒吧叫人得救，令人惊叹。他把他们从那救出来，使他们与神同行。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几年之后，并非一夜之间，他最终走在了他们原来的路上。换句话说，他背弃了神，最后变成了酗酒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变成了你一直所看的样式。我们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世界。约翰福音17章14节，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爱这世界的人，但不是爱这世界上的东西。约翰一书二章15-17节，我们是为人守望，为人见证，但我们不是与之相交。向人见证和与人相交是有区别的。我们不与黑暗相交。我明白我们要去接触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不必害怕，真正得救的人不必害怕。与此同时，探望需要救恩的人和进去看环境而把自己放进那里是有区别的。人们会说，没关系，因为我都没真的留意。这是最糟的防卫，因你完全不设防，乃至全盘接受。你需要确保你在听什么，看什么。如果你不想心意更新，不想改变你的生活，就无所谓，你听什么，看什么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想让你的心意更新，想快速改变，那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现在就把与你心意更新不一致的事全部清除掉。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的最终结果，应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个心意更新训练的研讨会上，我们将学习心意更新的神学、科学基础和心意更新的过程。我们将会提到几位著名的神经物理学家的工作。我把大脑工作的许多科学和技术方面留给他们。我会不时澄清一些他们使用的术语。我引用的大部分科学数据和他们的名字、论文、书籍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目前来说，我很满意对我所宣传和教导的东西有科学的验证。然而被科学研究证明为事实的东西，往往明天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某些领域，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神是如何做到他所说的。然而在另一些领域，科学还没有赶上圣经的正确性。我们相信圣经，然后等待科学的发展。什么是心意更新？让我们再次声明，心意更新是将一个人的思想恢复到最初神所定义的功能和状态，也就是一个人一生在方方面面一直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思想思考。 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基督徒的思想、反应、谈话、行动，并所结出的果子，就像基督成就的，甚至更大的工作。好了，这是我们的介绍。多年来，我周游世界，按照耶稣和他使徒的生活和侍奉，教导和训练人们实行属天医治。我们的训练被称为属天医治培训 DHT， 数十万人接受了培训，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康复和奇迹，甚至越来越多死人复活的奇迹发生。这些奇迹不是通过所谓有超级恩高或超级恩赐，或由获得超级灵性程度的超级属灵基督徒而完成的。每天我都会收到来自普通男人、女人的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话，他们决定让神按他想要的方式使用他们。他们之所以成为荣誉的器皿，是因为他们选择把握神机，他们决定按圣经的本意相信并接受神的话，他们愿意放弃人的传统和教导来换取神纯净的话语。通常在参加约翰雷克事工会议并学习圣经所教导的关于属天医治的真理之后，他们开始明白他们能够以如此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治疗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秘密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开始像他们真正的自己一样行事。他们发现医治有效，因为他们开始走出去，做他们一直知道他们应该做的，并成为他们知道的他们是谁。因为神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开始像耶稣一样去做善事，治愈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在世界各地教导和培训男人、女人和儿童如何有效地进行属天医治后，我觉得自己可以用全部余生来教授 DHT。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和工作，但我也知道，医治虽然非常重要，也是福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不是全部。我知道医治之所以变得如此简单容易，是因为我知道谁住在我里面，他总是在场，愿意必有能力治愈。我早期的基督教生活是南方浸信会，我的属灵 DNA 中有很多五旬节派，因为我的祖先之一是罗斯维尔弗劳尔，神召会的创始人之一，有些人甚至会称我为浸信五旬宗。当我开始认真研究关于医治的圣经时，我接触了一个完整的福音派牧师，他给了我的第一个肯尼斯科普兰合适磁带，和我的第一本肯扬的书《身份识别》。从此把我带入信仰话语施工的阵营 Wolf Word of Faith。 我承认在 Wolf 中存在着许多过激言行，但他们当时拥有最多对医治和基督徒身份认知的真理。我不宽恕过激言行，事实上我一直对此大声疾呼，我的事工尽量杜绝不当言行。我们的医治教学主要建立在消除 Wolf 阵营的错误的基础上，填补我作为 Wolf 传教士被教授的神学漏洞。我们教导的关于医治的大部分内容是被排除在外的东西，或者是被故意从某些神的将领们的布道和信息中拿走的部分。我知道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琐事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琐事。 我们的确看到了奇妙的医治和惊人的神迹。然而，神在我心中的呼唤是寻找我们与神结合的真理。我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使徒书信上，我开始瞥见耶稣向保罗所揭示的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在探索中，我祈祷并相信神希望保罗所得的全部启示将提供给我们这一代人。我开始窥见真相。当我花时间思想圣经时，就像站在船头寻找土地一样，随着我越来越近，陆地的轮廓日益浮出水面，特征越来越明显，保罗的话越清楚，医治越容易。当我祈祷如何分享我正在学到的东西时，一个基本结构出现了，这个结构成为了我们对新造的人的教导。新造的人研讨会和教导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基督的身体，瞬间人们可以看到圣经背后的权威。无论我们在哪里教新造的人，基督徒的生活都在被彻底改变。退后的基督徒和那些爱神却离开了被道教会的基督徒，正在比任何复兴运动所能影响他们的更快更强大的复兴。我喜欢教导属天医治，但新造的人仍然是我最乐于服侍的话题。在我继续研习的过程中，我看到基督徒面临的头号问题不是他们生活中缺乏热情，甚至不是不能胜过罪，他又回到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基督徒缺乏信仰，而在于他们有太多的不信。马可福音9:17-29，其中一个关键，有一些事你可以做，这有一件很酷的事，耶稣提到的心，整个教会，教会界，总是关注人内心的动机，不是说这不对，但这几乎是你今天到处可听到的。一个人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机，他们总是追溯到动机。动机，事情是，因为我们通常不能总是准确地预测到一个人的动机，然后我们就会自动落入陷阱。人们会说，你不可论断，因你不知道我的心。所以基本上教会就不出声了，我们全部都是在讲心，然而却不能去判断一个人的内心。实际上你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你可以根据他们说的话来判断，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出来的不是好果子，那么里面的就不是好的，就是这么简单，真的都不需要猜测。但是尤其是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下，现在甚至看这个都不正确。我想让你们思考这个，我盼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能这样想，甚至在你自己读经的时候，请注意耶稣提到的心，尤其是当他跟法利赛人说话时，他讲到了心。耶稣并不总是在跟人普通人说话时提到心，但是有一次他确实讲到心，是在约翰福音1:47，说到拿但业，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计的，这显示了对心的知识。在此耶稣分辨了那人的灵，我们把它称为是圣灵的恩赐。请注意耶稣所吩咐的每一个命令，他给了两个，第一，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第二，爱你的邻舍如己。马太福音22:37，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注意，这两个都是去爱。我想，也就是目标是去爱。换句话说，你必须决定你是否爱。这些术语不是自动量化的，不是你可以自动测量的。哦，我确实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用我全部的心意，全部的力量。这是按你的说法，我不知道，也许你说的是实话，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你的全部是多少，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更多的心，更多的心思去爱神。我虽然不知道，却不得不接受你的话。我想说的是，耶稣给出了这些术语，但你无法量化它们，你无法做出判断，因为没有办法定量。让我用讲方言来说吧，如果我用方言说，那就容易多了。你可以看到，没有办法真正量化这个陈述，无法测量程度。耶稣只给出了这两条诫命，但他所教导的绝大部分都与行动有关，与做有关。然而今天的教会已经把一切都变成了做不重要，关键是你说你相信什么。耶稣从没说过你说你相信什么，他没有说祈祷这个祷告，这是别人提出来的。耶稣说，我怎么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说的去做？就好像他在假设你的心是对的，如果是的话，你会做他吩咐要做的事。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不是要评判人，但可以判断果子。果子是人行动的产物，有不同的果子种类，有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你们生命里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中有节制，很多人都不知道节制是什么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自我控制。圣经说，没有一种圣灵的果子是由圣灵所控制而产生的。圣灵的果子是你能够控制自己。我不是在讲我们所以为的要被圣灵引导，我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倾向于认为基督教信仰的终极目标是完全由圣灵带领，由圣灵控制，甚至圣灵本身也并不做工，以致最终控制你。这是魔鬼所做的。圣灵的终极目标是给你他的果子，以便你控制自己。当你控制自己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你的心里有什么。如果不用守规则，人们就会按他们内心而活。没有法律，没有规则，你就会看见人里面有什么。如果人们不会因为那事惹上麻烦，那项法律就取消了。这说明正确生活并不在他们心里。他们正确生活只是不想因做错事而被抓。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神改变了我们的本性。我们想要做正确的事，是因为义的美善。圣经说，圣灵的果子之一是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的意思是自我管理。你能够管理自己，你仔细想想，这和思想有关。你的思想更新到与神的话语对齐时，你可以更多的控制管理自己，这样就能更新思想。你所做的就是你允许圣灵去做他所做的事。自我管理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就去做，圣灵使你有能力去做。圣灵的引导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只是让圣灵带领我们。如果你是神的孩子， 圣灵引导你。圣经上说，凡一直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孩子，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是被圣灵引导的，但这引导并不是引导你去医治病人。根据罗马书八章，圣灵的引导是关于你净化自己，从你生命中清除一些东西，抑制肉体的行为。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圣灵引导你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当你更新你的思想，明白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行事，你变成了能够自我管理，因为你的灵是属神的，你可以被信任来管理你自己，你的奖赏就在于此。如果我们全部所要做的就只是说，圣灵，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你控制我，得着我，我将做你想做的，接着你相信他听了我的祷告，我相信我收到了我祷告的答案，这是圣经原则。凡你所求的，你相信你得到了答案，就必得着。好了，我现在完成任务了，我不需要圣经了，因为圣灵带领我。你看到这会带外到哪里去了？神赐给我们圣经，整本圣经贯穿着做和不做的事，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眺望你里面的灵，更新你的思想等。他告诉我们要做所有这些，这不仅仅是说到我们被圣灵完全引导的程度。你被圣灵引导，也许都不知道是在被引导。当你决定我不看这个，你是在被圣灵引导，因为你在致死你肉体的行为。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人，你说我有事要去忙，然后你离开，这是被圣灵引导，但不是说哦，我的手发热，我得要等着找一个人来祷告。不，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不应该使你的手变热才去做。马可福音十六章已经都告诉了你该做什么，怎么做。你要去做已吩咐你的事，你去照做，就真是主的门徒了。